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四月六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杰。在今日的节目内容方面，我们会包括报道快时尚电商欺阴席卷欧美，唤醒各个国家的警觉去风险。在经济持续低迷之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称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一些正面的信号。此外，有关中国国家安全基本法23条火速完成立法程序，对香港营商环境及创作自由带来影响受到各界的关注。有年轻的独立书店及出版社经营者以及作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形容，23条实施之后的红线有如交通规则。
我觉得我哋又唔算系即系好敏感嘅，即系纯粹系个题材想维持翻本土元素，咁都未见到有类似嘅案例系有事，所以我哋都会继续照常去出咯。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我哋会首先讲到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台湾嘅本土派呼吁佢唔好成为历史罪人。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马英九访问中国，台湾的本土派人士就呼吁马英九不要成为历史罪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前总统马英九4月1号启程访问中国大陆，他在出发之前就强调今次是和平之旅亦是友谊之旅，希望促进台海两岸交流，避免战争。五分析人士就说，中国很可能在马英九访问期间释放被留置的一名台湾军人，将个波踢给马英九，并且抬高今次马英九访问的意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率领大九学堂20名青年学子前往中国广东省、陕西省和北京进行11日的参访交流。第一日在深圳的行程就包括同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马英九出发之前在机场发表讲话，表示再一次带着青年学子访问中国大陆，就是希望在当前两岸形势紧张的时候，传递台湾人民爱好和平、希望两岸交流、避免战争的心声。此行既是和平之旅，亦都是友谊之旅。马英九是这样讲的。
我已经卸任总统8年了，没有公职，也没有党职。
他说我已经卸任总统8年了，并没有公职，亦都没有党职，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尽一己之力推动两岸青年交流，推动两岸民间减少敌意，累积善意。去年我们证明这个方式是可行的，透过两岸年轻人建立友谊，可以化解很多两岸之间的对立。据新华社报道，一号晚间，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在深圳会见马英九一行人，他首先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马英九的亲切问候，并表示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要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 報道指出，馬英九對習近平的問候表示感謝，他說兩岸同胞血濃於水，同氣連枝，應該在九二共識反台獨政治基礎上加強兩岸各個領域，特別是青年之間的交流合作。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在1號接受傳媒聯訪時表示，馬英九此行對兩岸關係絕對有和平穩定的作用，國民黨樂觀其成，國民黨一向支持兩岸交流活動，對於任何有助兩岸和平的事，國民黨都是贊成的。值得注意的是，3月中旬金門兩名釣客出海遇霧之後不慎迷航至中國泉州海域而被中國海警救起，其中一名姓胡的釣客為台灣現役軍人，因為他的敏感身份遭到留置至今。分析家認為，現在馬英九這次訪問中國定調和平友誼之旅，北京很可能在這段期間釋放這名台灣軍人。中國國台辦先前表示，胡姓軍人因為編造假職業資訊有意隱瞞，因此需要進一步核實了解相關情況。台灣智庫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吳失智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這名軍人已經遭扣留近半個月，相關資訊理應都應該查得差不多，北京就是在等待一個最能夠彰顯他價值的時機去放人。吳失智認為，中共藉由馬英九的到訪來做出善意的回應，將放人的功勞建立在馬英九身上，某種程度上亦都是在拉抬馬英九這次訪問中國的含義，而且不用浪費任何的成本。他說，
同時又藉由這樣子來去對台塑造說，基本上你只要符合他的一個政治前提。
他說，同時又藉由這樣來到去對台灣塑造說，基本上你只要符合他中國一個政治前提，然後建立一定程度的符合中國立場一些往來，當然就造就了有這樣的善意的結果。在台北的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湯兆成也都認同表示，馬英九這次訪問不單止有助緩和兩岸局勢，北京亦都很可能順勢放回遭到扣留的台灣軍人，讓台灣民眾感覺到這個是經由馬英九協調之後得來的成果，將這個功勞送給馬英九。對於各界關注的馬習議會，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焦旭岑在機場受訪時表示，2015年兩岸領導人新加坡會晤是歷史性的里程碑，既然有機會到北京，馬英九前總統亦都希望同老朋友碰面，不過基於客隨主便，一切尊重大陸方面的安排。台灣本土社團台灣閣則在馬英九出發之前在台灣桃園機場外舉行記者會，隔空喊話馬英九不要成為歷史罪人，僅為了圖馬習議會的一己之私，置台灣人民的安危於不顧。台灣閣理事長陳俊涵表示，習近平早就定調九二共識是一國兩制，既然習馬是老朋友，馬英九為何不叫習近平講出國民黨所堅持的九二共識之後的一中國表四個字呢？如果馬英九這次有膽量要求習近平撤回導彈，要求習近平停止軍演，咁先至係老朋友。佢話：
今年去用解笑是錯要犯的，今年講嘢要去馬英九即個時準瞎子。
佢話：去年俾人鬧到臭，都仲係要去，今年佢仲要去馬英九呢一個時候夾住國民黨，先至啱啱喺立法院佔多數席位嘅民意，佢去係演出一個中國嘅統戰戲碼。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事長吳思瑤則話，馬英九去中國代表國民黨執意走向中國，走入九二共識一中框架，對照之下，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羅森伯格呢一刻嚟到台灣，傳達民主國家對台灣嘅支持，更顯得馬英九此行幾咁諷刺。立法院副院長國民黨籍嘅江啟臣在台中受訪時表示，不論是羅森伯格來台或者是前總統馬英九訪問中國，相信都不是為了升溫而來，而是要令到美中台三方去降溫。他強調台灣要保持對華府北京的交流暢通，亦都相信羅森伯格是來到傳達美國方面希望大家多交流對話的訊息，避免誤會、誤判和誤解。湯兆成指出，羅森伯格此行主要仲系关注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就职演说以及内阁人事安排，尤其系赖清德政府嘅外交、国防、 两岸首长在某种程度上亦都会影响到美国未来的政策。汤兆成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美方还是希望两岸不要擦枪走火，当然他是希望说在这个五二零人事安排这个方面，
他说美国方面还是希望两岸不要擦枪走火，当然他是希望说在这个5月20号赖清德就职演说和人事安排这个方面能够稍微做一些调整的话，那可能就比较符合美国方面的利益。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与美国之音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在经济低迷持续之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一些正面信号，并且有能力实现全年经济成长率达到 5% 的目标。分析人士就说，中国这段期间所做的很多努力并未有真正化解房地产债务危机，反而就将债务做所隐藏和转移。换句话讲，就是中国其实是靠着债务在撑面子，并且想要达到 GDP 成长 5%， 更加是几乎完全无可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的房地产目前仲处于危机之中，甚至有分析认为仲未筑底。不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3月25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上是信心喊话，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一些正面的信号，房地产市场波动对金融体系影响有限。他亦都说，中国经济维持回升好的态势，有能力达成全年 5% 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预期增长的目标。但是分析家说，中国央行行长的讲法并未是反映真实的全貌，因为稍有回温迹象的房市主要是在二手的房屋和一二线的城市，但是并非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亦都还未看得出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台湾治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张宏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如果从恒大和碧桂园发生债务危机的过程来看，主要是三四线城市的房产布局出现问题，而造成资金断链，以致无法偿还借贷而面临破产的危险，所以整个问题的核心点就是在三四线的城市。
它这个问题应该是要在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能顺利脱手，或者是那里的这个呆账或建案能够顺利了了。
张宏远说，他这个问题应该是要在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能够顺利脱手，或者在那里的坏账或者建案能够顺利了结，但现在看来就是他没办法在三四线城市找到接盘的人。他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南京市今年2月新屋的屋价年减 4.8%，合肥市下跌 1.2%， 厦门市下降了 4.6%， 在中国中心点的郑州市下跌了 3.3%， 这些城市都是下跌的，只有上海、北京、天津或者杭州这些一线大城市的房价看上来有慢慢止跌回升，是微幅增长了大概 1-2%。 他说，换句话说，如果是锁定上海、北京这些城市，房价是出现了回温没错，但其他三四线城市并没有明显回温迹象，中国整体的房地产市场还是在度衰退当中。在房地产整体市况不明朗的情况下，国际信评机构穆迪在3月的时候将万科平等是从投资级降至垃圾级，恐怕进一步削弱投资者对中国房屋市场的信心。曾任台湾中华信评总经理的陈崇兴，现在是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从过去的恒大、碧桂园到现在的万科，基本上状况都是好不好，过程当中还有一些中小型的开发商亦都陆续出现了倒账的现象。中国房地产行市的情况实际上恐怕没办法好像人民银行行长所讲的那么理想。他说，棘手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地产开发商的债务远远超过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所以你要救他是很难的。陈崇兴说，中国的银行承接了部分地方政府的债务，换言之是要将不良的资产转移到银行，即使这些债务不至于要认成为是坏账，但亦都会让银行是放入关注类，即是不良贷款的领先指标，而是吃了一些资金而准备认列。 这个将会影响银行的放款能力，亦都会严重打击到银行的实际获利的能力。这亦都是为什么中国银行的净利差大概只有 1.5% 左右，而通常低过 2% 就代表获利的能力是减弱，影响银行的健康经营和信评。
其实呢，中共这些时间的努力啊，并不是真正的在化解那个地产开发商的一个债务，而事实上是在隐藏或者转移。
他说其实中共这些时间的努力并不是真正是化解地产开发商的债务，而事实上是在这里隐藏或者是转移。陈松卿说，如果再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3月初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所述 ,2024 年赤字率是定在 3%, 基本上这个数字令外界高度的质疑。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火速完成立法程序，并且刊宪实施，对香港营商环境和创作自由带来的影响受到各界关注。有年轻的独立书店和出版社经营者以及作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形容23条实施后的红线就好像交通规则，每日都有很多人违反交通规则，但不是每个冲红灯的人都会被检控，认为执法的力度难以捉摸，会小心应对。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政府在3月初突然间加快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的立法程序，有关的条例草案3月8号刊宪之后，立法会法案委员会随即展开举行马拉松式的会议，只是花接近50个钟头就完成审议草案内181项条文以及28条法例当中67条条文的相关修订。去到星期二3月19号晚，立法会全票通过草案。香港政府在星期六3月23号将立法草案刊宪，同日正式生效。对传媒或者一般市民可能有较大影响的条文，包括煽动意图罪以及同中国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有关的罪行。草案内有关煽动意图的范围相当广泛，包含意图引起中国公民和香港人对中国或者香港政府产生憎恨、藐视或者叛离，甚至是引起不同阶层居民之间的敌意。违法的行为包括发布具煽动意图的文字、刊物、广播或者放映等。有关的罪行最高可以被判监禁7年，较目前最高可被判监禁2年大幅超过3倍。而管有煽动刊物或者物品，最高可以被判监禁3年，较现时最高可判监1年同样大增3倍。24岁大学毕业没几耐的 Lian 在去年11月和3名合伙人接手经营2022年1月26号香港开埠纪念日创办的界限书店，并且搬到新的店址继续经营。据书店网页介绍，界限这件事简单地讲，可以行就是弹出弹入，弹入离开书店，弹出去做出版或者更多。书店只是保持灵活性的空间，希望有一个地方用尽方法将世界打破，带读者进入无界限的阅读，再永续界限。至于以北魏真书作为书店招牌的标志，可能亦是想微妙地和界限街保持一些联系，正如香港这个地方一如既往在历史上朦胧的位置。Lian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和合作伙伴都认同界限书店创办人选择在1月26号香港开埠纪念日开幕，认为是香港本土历史的开端。这种本土意识亦在2019年之后越来越强烈，开业的日子选择在这个纪念日亦是别具意义。他说
讲紧我可能读书的时候学的都是在中国历史或者没那么近代的东西，可能在我生活的年代或者我在之前的几十年，其实那些东西都是学得很少关于香港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即19年之后那种本土意识强了之后，我们去无论是一些很细微的位置，即可能我们的招牌用北魏真书啊，或者个开业的日子要揀在一些纪念日啊，我觉得都是有意义的。
Lian 又表示，界限出版的书籍以香港本土的题材为主，但是不限于历史。他们认为对于香港本土的想象可以很广泛，甚至包括心灵散文等题材，希望留住有实力的香港作家。他继续说，
我哋咁諗嘅，即係香港仲有好多 做到好出色嘅書嘅 content 嘅人，佢哋未必係限於歷史嘅作者，即係可能仲有我哋之前有揾麥田圈啊，或者小葉種啊嗰啲，可能佢哋插畫好叻，或者佢哋寫心靈散文，其實我覺得嗰啲都係值得發掘嘅。可能講遠少少就係，因為以前香港嘅出版業都算係做得好好啦，咁但係後來就係去咗台灣比較多，咁有啲作者都係揀咗去，即係香港作者揀咗去台灣嗰度出，咁所以我覺得我哋未必話限於香港歷史，而係香港嘅有心同埋有實力嘅作者，我哋都想同佢多啲合作，咁等啲作者唔好流失得咁多咯。
记者问 Leanne， 近年不少香港作家移居台湾，是否因为国安法之下很多题材没办法在香港出版呢？ Leanne 坦言一定是有政治的因素，但是市场因素亦相当重要。始终台湾的阅动人口远远多过香港，形容台港两地可以互相补位。
是一定有政治因素的，另外就是市场因素，因为在台湾那里出的确那个他们人多一点嘛，就是他们的读书就喺書嘅人口都會多啲，咁同埋佢哋啲書都容易賣翻嚟香港。咁但係香港出嘅書，暫時市場上就係，譬如送過去台灣可能要俾税，係咯，同埋有啲題材都的確唔方便喺香港出嘅。咁我覺得都係補位咯，即係我哋繼續做翻香港歷史嘅嘢。咁太敏感嘅我哋做唔到，或者我哋都可以做一啲可能普及文化或者是轻松啲嘅题材，可能俾学生睇嘅嗰啲嘅为主咯。
对于基本法二十三条喺星期六刊宪实施 ，Leanne 话佢哋出版嘅书籍或者喺书店内出售嘅书籍题材都唔算敏感。佢认为二十三条嘅实施对佢哋嘅经营影响唔大。
我觉得我哋又唔算系即系好敏感嘅。即係純粹係個題材想維持翻本土元素，咁都未見到有類似嘅案例係有事，所以我哋都會繼續照常去出咯。
Leanne 又對記者話：國安法實施之後，喺香港出版書籍都冇官方嘅審查，只係書籍出版之後要寄五本到圖書註冊儲存檔，過一段時間之後就會銷毀有關嘅書籍。佢並冇聽聞有出版社嘅同業因為審查未能出書，反而印刷廠嘅顧慮就比較多，會擔心印刷某啲題材嘅書籍會有風險。
都會擔心風險啦，因為印刷嗰個 business model 又同做出版唔同嘅，因為佢哋前置可能買好多器材嗰啲已經係講六位七位數字，咁如果佢哋營運上有咩事，佢哋現金流周轉上會好危險嘅咁樣。所以他们可能有些单就觉得比较敏感，他们就未必会接这样。
早前多间独立书店经营者透露，受到不同政府部门的人员上门巡查，有书店经营者不堪无日无之的投诉，选择结业。Leanne 就坦言，相比其他独立书店的情况，界限书店受到的巡查暂时只是限于食环署人员，在他们举行闭门活动期间以接获投诉等等的理由上门视察环境，但并没有阻挠他们举行活动。Leanne 又表示，他们在去年有参与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的香港书展，而在今年七月将会是23条立法之后第一次的香港书展。界限书店能否继续参展，可能亦是出版业界的其中一个指标。90后的年轻作者 Edgar 读纺织出身，毕业之后任职公务员，从小就喜欢画画以及香港史的他，靠自学研究画工以及香港历史人物，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专页以画外为笔名发布以香港史为题材的漫画作品。在去年年底， Edgar 和界限书店合作出版他个人第一本《四格香港史》，希望以四格漫画的创新方式深入展出描绘香港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吸引年轻读者。Edgar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以 Q 版漫画的方式呈现香港历史，过去几年几乎没有同类题材的书籍，他形容是一种补位的作用。他说，
我觉得处于一个补位的态度，我会想继续做这一旧的方向。毕竟可能譬如写书咁，可能其他有很多同道已经做紧，咁我哋都冇必要班门弄斧啦。即如果系一个好严、好认真嘅学术专注嘅话，咁佢哋亦都自然会有人做，或者可能大 tour 啊呢啲，其实在地啲，或者可能真系地理上会比较点讲咧， 真係實地啲嘅東西亦都會有人做，咁呢啲我自問亦都唔擅長，我就冇興趣做。咁另一個理由係我認真覺得呢樣嘢係有潛力嘅，佢只係呢一刻佢係一個好萌芽、好萌芽嘅階段，但係呢啲嘢長久落去係我覺得有得做。我係視之為係一個真係得我哋呢代人可以有嘅機遇嚟嘅，我好正面咁看待。
至於二十三條實施之後對佢嘅創作有啲咩影響 ？Edgar 就形容二十三條實施之後嘅紅線就如交通規則，每日都有好多人違反交通規則，但係唔係每個衝紅燈嘅人都會被檢控。佢認為執法力度難以捉摸，只能夠小心應對。
我覺得紅線就好似你交通規則會唔會被警察捉到一樣，係佢捉唔捉你，佢要拿得緊。其實你大家每日都不斷在交通上犯不同的法例，那我覺得我自己會叫做有些小心啦，那也都會問一問人，那我這些基本的會做的，但是你說很擔心又真的無至於的。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的極快速時尚 Ultra Fast Fashion 的品牌希音 Shein 和電商平台 Temu 亦即是北美版的拼多多，以低價策略席捲歐美市場，但是就接連傳出了環保、規避關稅、剝削勞工和侵害著作權等等的爭議，成為繼 TikTok 之後同樣令到各國警惕的中國品牌。有分析就認為歐美對中國的去風險化已經從產業鏈外移，伸延到加大力度限制電商，甚至為此製出了新的法規。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在台北的報導。
英國金融時報3月31號報導說，中國快時尚公司希音是等待北京批准前往紐約或者倫敦上市的同時，利潤是增長了一倍以上。通報引述知情人士的講法，說該公司2023年銷售總額達到450億美元，創下超過20億的利潤，不單止遠遠高於2022年的7億美元，亦都大幅領先競爭對手 H&M 和 Zara 近期分別公布的約8.2億和5.8億美元的淨利。但同時，歐美國家對它涉及到是破壞環境和強迫勞動的疑慮亦都在上升。法國國民議會在3月14日投票通過目的在於規範快時尚產業的法案，除了引入環保評級制度，對快時尚商品徵收生態足跡附加費之外，更加禁止快時尚公司是做廣告，以降低他們對消費的吸引力。這個亦都使到法國成為全球第一個立法限制快時尚過渡的國家。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在報告當中直言，對於這項的法案，希音首當其衝。同樣被注意到的還有中國電商公司拼多多瞄準北美市場打造的電商平台 Temu。 此前這兩大平台都曾經被指是涉及強迫勞動生產、侵害知識產權等問題。面對歐美可能逐步對中國電商作出限制，中國產業亦都有對策。位於杭州不願透露名字的何先生從事電商海外行銷的策略工作，說外貿人員會快速了解各國的政策變化，預判風險並且制定應對方案。例如為了避免被美國徵收額外關稅，一些中國代理商就會在墨西哥設立公司洗產地，對於價值超過特定金額必須要繳納關稅的貨品，出口商亦都會低報價格。英國廣播公司在3月19日報導說，美國國會一份報告顯示，以最低免稅限額的運輸流動進入美國的商品當中，有三分之一是來自 Temu 和希音。天下雜誌在2月20日報導說，希音是超級甲方，數位化管理納入所有的供應商，從設計、製造、庫存到物流管理，都是透過系統即時回歸。隨著中國電商公司是各佔山頭，市場趨近飽和，往外擴張成為了必經之路。不過何先生說，雖然目前中國電商海外市場仍然有區間，好像是 Temu 主攻美國和東南亞，阿里主打拉美和歐洲，但去年以來海外市場競爭已經白熱化。以上是美國之音地約記者林乃娟在台北報導。
又結束了時事一周的節目，我們在下一次節目時間回來再會。